Hello，你好，我是 Miss Key。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。在这个节目中，我将尽量一个月更新一两次，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，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。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2年4月5号的晚上。我现在人是在台北的亲戚家里，因为我其实从3月底的时候就从新加坡飞回台湾了。那这次预计会待2个月，所以就是从3月底到5月中。在台湾的话，会有自己的休假，然后也会有部分的时间是继续跟新加坡的同事远端工作的。那这次会想要回来呢，一方面是因为已经1年左右没有回台湾了，像今年年初的年夜饭也没有跟家人吃到，然后我现在回来刚好可以扫墓、过母亲节，还有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之类的。就觉得这个时间点也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其实，在准备回台湾的时候，新加坡原本是在3月初的时候宣布说，从3月15号开始，只要是入境到新加坡的24小时内，自己去完成 ART 的测试，然后上传结果就可以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入境之后不用隔离，也不用做 PCR 的检测。然后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就觉得太棒了，到时候回新加坡就很方便。但没有想到，过了不久。大概只过了2个礼拜吧，就是到了3月底，我真正要飞回台湾的时候，新加坡政府直接宣布说，4月1号开始可以无条件的入境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入境到新加坡之后，完全不用做任何的筛检，然后也不用隔离，基本上就是可以自由的活动的。但当然了，你在入境新加坡之前，应该是要出示相关的疫苗证明，代表说你是已经有接种过他们核准的疫苗的。除了旅行的限制之外，新加坡政府也宣布说，工作场所也放宽人数的限制。原本好像是50%左右的人可以在办公室工作吧，那另外50%就是要远端的。那现在的宣布是75%的人都可以进公司，然后一般生活的社交人数也从5个人上升到10个人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新加坡小岛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了。那隔壁的马来西亚其实也差不多。所以，我其实是规划说，等5月中回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差不多就可以规划6月去马来西亚的小旅行了。那这集呢，主要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从新加坡回到台湾的一些感想，还有过程中面临到的一些难关。首先，在回台湾之前呢，在新加坡要先完成大概4件事。第一个就是跟工作相关啦，因为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回台湾的2个月左右不是完全请假的状况。因为手上还有一些案子在跑，然后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特休可以请，所以就变成说大概一半的时间是要远端工作，那另外一半才是自己用特休换来的个人时间。再来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在飞机起飞的2天之前要去做 PCR 的检测。新加坡这边的行情大概是筛检一次100块新币左右，差不多就是台币2100、2200。那我为了这个，我还四处比价一下，就是看哪边比较便宜啊，然后也想找住家附近的。那后来就是在线上预约，然后就到了一个附近的捷运站去做检测。那个地方坦白讲就是还蛮简陋的，它就是在政府公宅1楼的那种骑楼下面，然后搭了一个很简单的临时的棚子。那门口就是一个预约的柜台，就在那边缴费啊，填资料。那做完之后呢，他就会把你带到后面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就会有人直接帮你戳鼻子做检测。那整个过程当然是蛮快的啦，然后我也是隔天就收到了他们电子的证明，就是阴性检测的证明这样子。然后再来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要出示疫苗接种的证明，因为我3剂的疫苗都是在新加坡接种的，所以就是上到新加坡的网站去申请我这些接种的资料。那当然也很方便，就是填一下自己的一些身份证的内容啊，然后 email 之类的，他就会把这个证书直接寄到你的信箱。最后一件事呢，就是入境台湾的时候，台湾政府要求的一个入境表，里面会需要写说你什么时候来啊，会搭哪个班机，然后你是要一人一户的隔离，还是你要住在防疫旅馆之类的。那这个也是在班机抵达前的48小时要完成。做完这4件事情之后呢，其实就可以准备回台湾了。所以手续来讲，算是还蛮简便的，也不至于到太花钱或太花时间。但其实我要回台湾的前2周啊，内心都还蛮忐忑的。一方面呢，就是因为我很怕我到时候前2天的 PCR 会验出来阳性， 因为其实我周围有一些确诊的朋友是真的完全没有症状的，或者可能只是简单的流个鼻水，那可能就会以为自己只是过敏之类的，殊不知做了 PCR 之后才发现自己是确诊，所以我就还蛮紧张，说万一验出来是阳性，那就变成班机呀，然后各种手续都要取消，感觉很麻烦。那即使后来验出来是阴性呢，我也担心说有没有可能同个班机的人有人确诊，就变成说一下飞机我们全部人要被抓去隔离之类的。或者就是如果我 PCR 检测也是阴性，然后同机的人也都是阴性，可是有没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隔离还有自主管理之后，可能之后跟朋友去哪个地方玩，但可能同行的人有人确诊，那我会不会被框列之类的？总之我那2周脑中真的是很多小剧场，就是可能太想要好好享受这个自由的回台湾的旅程吧，所以内心就变得更紧张，会变得超级悲观，然后疑神疑鬼。但幸好我后来在新加坡做的这个 PCR 检测是阴性，所以至少我是有顺利的可以上飞机的。那经过5、6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呢，我就回到了台湾。我这次搭的飞机是星宇航空，会选这个航空呢，其实是因为它的时间比较好，因为我看了其他的长荣、华航啊、库航，好像都是比较早或者是很晚，甚至是红眼的班机。那星宇航空是在下午的时候从新加坡起飞，晚餐时间到达台湾，我就觉得这个时间还蛮不错的。然后飞机上的服务也很好，飞机搭起来也算是蛮舒服的。所以如果之后想要尝试看看的人，我是觉得还蛮推荐的。那再来就接着讲一下飞机飞到台湾之后，我下飞机之后的一些手续。首先呢，下飞机之后，我们一群人。整个班机大概也才7个人吧，我们就马上被抓去 PCR。然后其实当下我是有点错愕的，因为我有其他的家人也是刚回到台湾不久，大概2、3个月前吧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做的是深喉唾液的检测，那个深喉唾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拿一个试管之类的，然后往里面吐口水，你就不用再另外被戳鼻子。但我后来查了一下新闻，好像因为深喉唾液检测要等结果要等的比较久，PCR 比较快。那好像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现在就又都改成是 PCR 的检测。总之呢，我看到这个 PCR 检测之后，我真的内心就出现了一朵超大的乌云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PCR 检测。之前虽然在新加坡做了2次，一次就是去年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另外一次就是这次要离开新加坡的时候，这2次的经验都还算 OK，就不会到很痛或者是有飙泪，但被戳鼻子毕竟就还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体验呐，所以我就很紧张。但没有想到，我这次在桃园机场做的 PCR，真的是我目前人生截至目前为止最痛最痛的一次。因为那一个负责检测的医护人员啊，他真的就是拿一个棉花棒，就直接往你鼻孔里面戳，大戳特戳，然后停很久。然后当下我真的是已经发出很不舒服的声音，然后眼泪也飙出来了。但他可能就是习以为常了，毕竟他们每天应该是要检测很多落地的旅客。当下就真的觉得超痛，然后他做完之后，我不夸张，我的鼻子真的也痛了半个小时。虽然说没有喷鼻血什么的啦，但就是真的觉得很不舒服，然后内心就誓言说，真的不要再有下一次了，太痛苦了。然后再来呢，等我们全机7个人都做完这个 PCR 检测之后，医护人员就请我们在现场要等待结果，大概是等了快1个小时吧，这个结果就出来了。不过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啦，就是现场旅客有些人还蛮错愕的，就可能会很反射性的回答说“啊，要等这么久”，或者就说“啊，不能回家等哦”之类的，就是可能有发些小牢骚。当然，这个医护人员也有解释，但可以看得出来，就不管是旅客啊，还是医护人员，都还蛮不耐烦的。那我也可以理解啊，就是旅客毕竟就是想要赶快回到家嘛，那医护人员一定每天都会面对到这样子的情况。然后加上台湾这个疫情管制也已经应该2年多的时间了，所以想必这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也真的很辛苦。那再来等到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全机的人都是阴性，所以就开始完成出关的手续。那机场的沿路都有指示，就会一路把旅客带到防疫计程车。上车之前呢，当然就是要喷酒精啊，然后先好好的消毒，然后才能上车。那因为我借住的地方是在台北，然后我自己本来就也是住在台北，所以就是从桃园机场回到台北。那这个路程呢，政府是有补助的，以这一段路来说的话，是超过1000块，它就是算1000块。实际跳表下来，我记得好像是1300、1400吧。 但老实说啦，即使政府有补助，我还是觉得很贵。关于这个防疫政策呢，我自己的心得可以后面讲。但我自己的比较纯粹就是基于说，平常去机场可能就是搭机场捷运啊，或者是客运，那就只要一两百块。但这次要付到1000块，我真的就觉得就超级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付出这样的代价？然后在车上的时候，因为也蛮无聊的，然后我也蛮想了解一下台湾当地疫情的状况，所以就跟司机大姐聊了一下。刚好这位大姐人也很亲切，也很健谈，她就分享说她怎么来当这个计程车司机啊，还有自己跟家人一些的生活之类的。然后她就说呢，能够进机场的计程车其实是要抽钱的。那她好不容易才抽到钱，结果没有想到就碰到疫情，她就觉得说自己真的是还蛮倒霉的。而且她就觉得说开防疫计程车其实还蛮辛苦的，因为像她之前就接了一个旅客，然后那个旅客是要回到台东的家。所以他要是要开那个苏花公路，然后开的时候就好累哦，因为你想从桃园开到台东这样子，可能要6、7个小时。他开到那边之后，还得再回台北继续接下一个客人，或者他就算不接客人，他也还是得回家嘛。那他回来的沿路上就是晚上啊，然后都没有车，他自己就觉得超恐怖的。然后加上开车也这么累，万一真的是很想睡觉，然后有一个分神，可能也没有人可以提醒他，他就觉得还蛮危险的。所以他就说，他之后其实都有避免接到这种比较长途的旅客。然后另外一个开防疫计程车很辛苦的点呢，就是班机是有可能会延误的，一延可能是2、3个小时，甚至是隔天。大姐就说，她各种情况都碰过，有的时候呢延误1、2个小时还好，在车上简单的可能小歇一下，时间就过了。可是有时候可能是一延再延，比如说她之前有碰过，是可能从中餐时间延到晚餐时间。可能晚餐都吃完了，班机才宣布说会延误到午夜才抵达。那这个时候司机就真的很辛苦了，精神可能也没有那么好。这样子聊着聊着呢，我也终于到家了。然后到家的时候，因为是借住到亲戚家嘛，我自己是没有钥匙的，所以就请家人在楼下给我钥匙，然后准备帮我开门这样子。我觉得其实这一小段它有一点像是一个防疫漏洞啦，老实讲，因为我借住的亲戚家是在大楼。等于说，我下车之后，大楼门口难免会有邻居出入嘛，然后要管理员、警卫啊，然后加上还有同行的家人。虽然说我没有刻意跟其他的住户避开搭同一个电梯啦，家人也没有进到这个屋子里面，但我还是觉得说难免有接触到，那这样子的隔离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彻底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展开10天的防疫生活。这个10天呢，就是完全要隔离的状况。截至目前的录音时间为止呢，台湾的入境隔离就是分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去住防疫旅馆。那我没有选这个，就是因为一来是因为我觉得费用真的太高了，然后二来是因为我自己还要远端的工作，我怕旅馆的环境可能没有那么理想，然后网络状况也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其实不太敢订防疫旅馆。第三个就是因为我偶尔还是会想要自己煮点东西吃啦。如果都吃旅馆附那种豪华特餐啊，或者叫外送之类的，我自己吃的也不是那么习惯。那另外一种隔离方式呢，就是一人一户。这个一户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定要一个人在一整个空间里面，可能是一栋透天厝啊，或者是可能一整层公寓之类的。就是即使你自己是住在一个主卧室里面也不可以哦，你完全不可以跟别人共用到同一个大门这样子的意思。然后这个10天隔离的计算天数方式呢，其实下飞机的那一天算是第0天，所以是还没有计算到这个天数里面的。隔天开始才算是第一天的防疫旅程的展开。在这10天里面，我几乎每2天就要做一次自主的快筛，然后自己做嘛，因为下手也不会那么重，所以不会像 PCR 那么痛，而且 ART 本来就不像 PCR 一样要真的要戳到很深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每天早上指挥中心会传一个简讯来，就是问你说身体状况好不好啊？如果 OK 的话，要回传一；那如果有不舒服什么的，你就是要回传二或三，或者是打一些专线之类的。那这个简讯如果你没有回复的话，它就会一直传一直传。然后到最后，如果你还是忘记回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个语音的电话打过来，那你还是得去回传一二三这样子。那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件事情呢，是因为它每次传的时间刚好我都在开会，没有办法去回复。所以我后来都是到可能中午他们会传那个语音电话来的时候，我才有空可以去回复，确认我是一个很健康的状况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呢，早上还会有另外一通电话，它是从当地的卫生所打来的。 那应该就是卫生所的公务人员吧？我也不确定对方的身份是什么啦，他就说他是卫生所这样，然后他就会询问说有没有做当天的快筛啊，然后是不是阴性这样子。再来，时间到了第九天，那我在第九天的时候，刚好也是台湾在放清明年假，然后我还是有接到卫生所的电话，所以代表说他们还是有在轮班或上班的，真的是很辛苦相关的防疫人员了。那这个第九天的电话呢，基本上就是提醒我们说，在隔天，也就是第十天，要由防疫计程车护送我们到医院去做 PCR。但很幽默的是呢，这个防疫计程车来接我们的时间是不一定的。那个卫生所的人员就跟我讲说，因为要做的人还蛮多的，那这个排班的时间他们也不太清楚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就是要请我们从早上9点开始等，然后他说最晚的话也有可能等到晚上9点。我一听真的是觉得很傻眼，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计程车要让人家等上最多12个小时？而且对方就说计程车很有可能只能在抵达前的15分钟通知，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些人是要随时准备的。所以我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，马上就把我当天的会议全部取消了，因为这个状况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专心的去开会，就只能自己做一半的工作这样子。不然，如果开会到一半就突然跟同事讲说我要去做个筛检之类的，也真的不太好意思。到了第十天早上呢，我还特别把闹钟定了8点半，想说起床之后然后准备一下。那如果9点司机打来的话，我还有一些时间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司机更早就打来了，可能8点15、8点20之类的吧。我就在睡梦中，然后摇摇晃晃的，赶快跑去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。然后弄完之后，司机也差不多刚好到了，就坐上计程车，然后去附近的医院做 PCR。那这个计程车呢，虽然是政府要求我们一定要搭的，不过这次做 PCR 的来回车钱就是得自费了。PCR 的话是部分补助，所以后来我还是要付300块钱。做这个 PCR 呢，还是很痛，但我觉得没有机场那一次那么痛，就是目前在桃园机场做的，还是我目前觉得史上最痛的 PCR。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压力了，因为我在做那个筛检的时候，我是要先去跟急诊的人去登记，所以我光是在急诊门口只待了大概3、5分钟，我就完全可以感受到台湾真的很多神奇的事情。比如说有一个大叔，他原本是跟急诊的医护人员讲说他要来做筛检，医护人员就帮他去处理嘛，要挂号登记之类的。然后弄完之后呢，那个大叔就说，啊，今天你们急诊有营业吧？我有点不舒服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天哪，台湾的急诊就是被这样子滥用吗？因为那个大叔他看起来还蛮好的，自己的印象中就是感觉急诊是你要真的很紧急，比如说你可能突然流血啊，你可能车会被撞到啊，或者你可能断手断脚之类的。我自己想象就是你真的当下你非常需要急迫的医疗资源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挂急诊。但没有想到，就是外表看起来没什么状况的人，也会去使用急诊的资源。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了解太浅了，就有可能我知识太浅薄。也许他只是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状况，可能真的哪边有很不舒服之类的吧。当然，我也希望是这样子啦，因为如果急诊资源被滥用的话，我觉得也真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反正我大概9点就做完了这个 PCR 筛检，中午就收到阴性的报告了。所以接着我就是等第十天的晚上11点59分一过，就等于可以恢复比较自由的状况。再接着十天之后呢，就是7天的自主管理。这个自主健康管理，它基本上就是规定说不可以出去跟朋友或亲人聚餐。基本上我的规划本来就也是要继续在家里工作了，在这7天之内呢，每2、3天就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ART 的检测。这大致上呢，就是我目前10+7入境隔离加上自主健康管理的过程还有心得。我想接下来的7天应该是不会差太多了，所以才想说在这个10天一过的时候呢，就先录一集节目来分享一下目前的观察还有心得。再来最后呢，就想要提一下我这次目前体验这个防疫过程的一些想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真的非常的劳民伤财。我先讲一下伤财的部分好了，毕竟这个就是一些比较现实的数字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在新加坡做 PCR 筛检的时候，会先喷大概2000块的台币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到了台湾之后，要在机场做这个落地的 PCR。虽然说我本人不用付钱啦， 可是政府买单依旧是要花到纳税人的钱呐，那我想这个也不是一个太小的费用。然后再来第三个，就是从机场回到家的时候会需要搭防疫计程车，那这一块政府是一样有差额补助的。不过我的想法跟前一个一样，就是我觉得政府买单依旧是要花纳税人的钱，所以我等于还是间接的得为这些东西去付钱。再来第四个伤财的部分呢，就是隔离期满的防疫计程车。就像刚刚讲的，这个来回的计程车是民众得要自费的，即使我们并没有要求说我们非搭计程车去不可，但因为政府的政策就是这样规定，所以我们也只能遵守。然后再来第五个，就是搭这个防疫计程车去做这个 PCR 呢，差额也是由政府补助的，所以我就是付应该是挂号费吧，反正就是300块左右。那我有听其他朋友讲，他是因为一些原因，所以有去做自费的 PCR。那他当天做，然后当天拿结果，可能因为是时间比较急的关系，所以他要花到7000块的台币。我觉得这个数字算是蛮夸张的，因为我印象中在新加坡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的贵，就7000块真的是我目前听过非常惊人的价钱了。再来讲完劳民伤财的伤财部分呢，最后就提一下劳民的部分。第一个当然就是这整个10加7的过程，等于说我17天不能够自主的去自由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困扰。就像这10天，我可能只是想要去 Seven 买个东西也不行，任何的东西我只能请家人啊，或者是请 Uber Eats，就是叫我外送来处理这样子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前面说到的卫生所，每天早上都会有人专人来打电话问候你的身体状况。我觉得那个专人真的是非常辛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同时要负责问候多少人，就感觉他一整天都要困在这个打电话里面，然后可能会有些民众搞不好会骂他或者跟他抱怨之类的。想必他也是做了很多情绪上的劳动，真的是蛮辛苦的。然后第三个很劳民的部分呢，就是指挥中心发的简讯。因为坦白讲，我觉得那个简讯真的是蛮没有用的，因为它基本上的内容就是说呢，指挥中心关心你，然后确认一下你有没有以下的状况呢？如果你都很 OK 的话，请回复一；那如果你有流鼻水或者是咳嗽等症状的话，请按二；然后或者是拨打一些什么防疫专线之类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回的话，它就是一直发一直发，最后如果你还是没有回，它就是一个语音电话。可这个回复其实就是自由行政嘛，那我就会觉得这个追踪是不是好像沦于形式的感觉。最后第四个呢，就是自己做快筛的部分。像我前面提到的，在这10加7天之内，我大概会做5次左右的快筛。然后这个快筛就是我自己做，那也不确定每个人做的彻不彻底嘛，所以搞不好还是会有些黑数。根据我在新加坡的同事跟我说的，他最近回到中国去隔离，他就说中国的话呢，是强制你要在酒店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饭店啦，去做隔离。隔离的时候呢，每天早上也是会有专人到酒店门口去帮你直接做筛检的，等于说你要逃也逃不了。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鼓励有专人，然后到每个人的家门口或者是饭店去做筛检。我的意思只是说，这就单纯是一个共存或者是清零的问题，因为很显然的，这两个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当然对应的做法也会不一样。然后我自己觉得，台湾目前的目标就是很不明确的。就是最近所谓的新台湾模式到底是哪一种？到底是共存还是清零？就真的是不要再发明一些新名词来混淆大家了。共存的话很简单啊，就基本上代表说你要陆续的去开放你的国界嘛。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，当然就不是要一直疯狂的把人家框列或隔离，因为这样子你永远没有办法开放，不管是开放国界还是开放回到正常的生活都一样。或者是说，如果你要共存的话，单纯只有像现在一样只开放境外也不合理啊，因为你一直把境外的人放进来，但岛内的人都还是要继续被框列或者是被隔离的话，那这样子开放境外又有什么意思呢？那相对的，如果要清零的话，那就是像中国一样，他们就真的管得很严嘛。你入境的时候要隔离超久的时间，然后像上海现在还在封城，那如果是要这样的话呢，就代表你想要做清零，那就是不要开放大型的群聚。就不像台湾现在这样子，就你一部分好像是用很共存的方式在生活，可是又觉得说好像我们想要追求一个清零的目标，可是想要清零的同时，却又可以开放一些大型的聚会啊，或者是演唱会之类的，那就让人很混淆，说到底现在要做的是哪一个目标？ 但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新加坡真的做得很好，或者中国做得很好之类的，因为其实新加坡的政府一路以来这个防疫政策也是被骂得很惨，因为一部分呢，有人就说像之前的新加坡是有陆续在开放的，不管是隔离的天数啊，还是一些境外移入的情况，这些管制都有是一直在松绑的。可是，在松绑的时候呢，新加坡的岛内也是有限制一些社交的情况，比如说社交聚会的人数只能够5个人。或者是有一度是餐厅不能够内用等等之类的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好像有点双标的感觉？然后另外还有一批人呢，是觉得说不要再开放国界了，因为当时的确诊数已经飙到1、2万，每天1、2万哦，新加坡也才500多万人而已，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确诊的比例真的太高了。虽然说这些批评是有，但另外一部分我自己觉得新加坡政府做得不错的地方有3个吧。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疫苗量一直以来都是很充足的，只要你想打，你就可以打得到，完全不会有抢疫苗的问题。然后第二个是预约施打疫苗也很方便，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查到说哪些地方有打，然后打的是哪一个种类的疫苗，查到之后呢，也可以直接在线上预约要施打的时间。再来第三个就是新加坡在后期的时候，其实大方向一直都是开放的。他们就是一直讲说我们要学着共存啊，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仰赖跟外来贸易或者是外来资源的小岛。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定位跟目标在后期一直算是蛮清楚的，所以在政策的实施上也会让大家比较有头绪吧。至少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啦。那这集主要其实就是想抱怨一下这整个防疫的流程，还有分享一下10天隔离的心得。抱怨完之后呢，当然就还是希望台湾的大家都很平安、很安全。然后等我7天自主管理结束之后呢，会找时间去台湾的台南还有嘉义走走，就想说可以换个地方工作，然后也会有1、2天比较自由的时间，可以到处去逛一逛。其实原本还有想说去马祖啦，可是这次回来的时间真的不太够，工作临时有一些状况，就比较忙。总之呢，就希望之后的集数是可以分享我去迦南的小旅行，然后之后回到新加坡之后，应该也可以分享一些去马来西亚小旅行的一些过程吧。这集呢就先聊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任何建议跟心得，或者是个人的隔离过程啊、隔离心得想要分享的话，你可以写信到我的 email travelmisskey@gmail.com。travel 就是旅行那个 travel，misskey 就是 MISKY。travelmisskey@gmail.com，或者你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评分写心得，当然你也可以到 Spotify 的单集里面去留言，我都会看到，然后回复。那这集就先录到这边喽，拜拜。